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意，他才给你们写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以父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不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抚摸他们，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见了就生了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耶稣遂抱起他们来，给他们负手，祝福了他们。上主的圣言。我在平日弥撒当中啊，最近跟我们在每天的弥撒后一起读天主教要理，我们正在读关于天主十诫教会给的教导，那么第五六诫刚读过啊，第六诫就是性犯罪方面两性关系的，那么各位。建议大家在今天这个日子呢，值得各位去好好的读一下这一段啊，教会对于家庭的看法，对于今天当前世界各种奇奇怪怪的理论啊，包含婚前性行为啊、试婚或者是离婚啊等等的教导啊，教会都有教导的。我当然不能够跟各位全部在这边说，从今天的福音跟读经一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大概几乎在绝大部分的婚礼庆典当中都会选读，那么给了我们教会最基本的关于婚姻的信仰教导，是天主要的。我们今天在福音当中呢，前半段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是重生啊，创世纪天主最初的意愿，然后呢后半段加上了孩子们啊，本来在福音当中，在旧约当中没有这么直接连结，不过我们很清楚在今天的现实生活经验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是谈完了夫妻，当然就是孩子，二人成为一体，结果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就是孩子。我们听这个福音，有人开始问耶稣可不可以休妻，他们当读过了，是梅瑟好像说了，也真的说了，记载了。在梅瑟的说法里面，要这个丈夫如果要嫌弃他的妻子，要跟妻子分离的话，在那么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面，是由丈夫写休书给妻子，他也可以不写。 不写的话，这个妻子我们大概就可以类比成我们过去在中国古代的皇宫里面那个被打入冷宫的宫女，一辈子就永远不得离开，永远不得翻身，永远就几乎没有生存的能力了。那丈夫在那个年代里面的确是决定一切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人们会问，那到底什么情况可以真正写休书呢？在犹太的传有两派理论，一派是严格的，一派是比较自由的。比较自由的是说，凡是有任何事情让丈夫不开心，他就可以做了。我常举的例子，比如今天丈夫回家来煮的饭没有煮熟，可以把妻子给休了。那比较严格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所谓妻子真的不忠，对婚姻不忠实，那丈夫才可以。那耶稣说对，没事写了。那没事写的是因为我觉得大白话是你们这些坏男人反正要休妻的，大概这个味道。但是我讲的有点过度，对不对？那是要让这一个被丈夫休掉的妻子呢，可以自由的，可以再嫁，再有一个新的婚姻。换句话说，他其实可以有生存的可能性。这是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耶稣要照顾那些弱者。其实耶稣说了，固然没色写，但是我们更该想的是天主怎么说。所以他回到创世纪，其实犹太人跟我们人全世界整个历史都一样，我们都会选择性的阅读或者是辩论。圣经的开始，创世纪就有这个说法，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在旧约大概最后一部，我们讲那个先知作品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二章，也有非常清楚先知教导天主说，我恨休妻。天主恨，天主是不赞成的。是历史发展到那么久以后，在犹太的生活当中，天主再一次借先知的发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啊，在整个的旧约传统从开始到结尾，本来天主的旨意是清楚的。天主创造人，创造了万物，然后呢要人给万物取名，表示人对他们有照顾的责任，当然包含权利了，给他命名嘛，然后呢让他找一个助手。助手这个字的麻烦，我们通常讲助手是低的，对不对？用英文讲的话 helper， 不要说低一等，至少是一样的，甚至于高一等，对不对？我需要人帮助我，我需要能够帮助我的人。那个希伯来文呢，本来可能比较是这个意思。那发现呢，天主所造的万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这样子帮助一个人，帮助亚当，男人的意思。所以从他内取出来的，这是亚当的话，这是我肉中之肉，骨中之骨。这也是后来说的男人跟女人成为一体的意思，他们真的是彼此帮助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真正的一起。当他们真正的成为一体之后，就会继续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创造新的生命。这男人女人孩子，这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犹太的反省。我们用今天的教会信仰的话，是最可能最原始的三位一体在人间的一个象征。我们今天过婚姻生活困难，这也是我在很多次的跟婚前辅导或者证婚时候宣讲，我一直想讲的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很难很少真正把天主当作一回事。我们一发脾气，就我做眼前那个人，我眼前那个混蛋，我们就再也不管天主的 教导，不管。天主愿意跟我们一起生活，才创造我们。他愿意我们分享他的生命，他也愿意真正的进入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天主。最近有一个长辈啊，跟我谈了一些话，年纪比我大的，就叫长辈吧。家里面有很大的困难，跟孩子不和，就问怎么会这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如果您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讲一个比较粗俗的话，那领导也呆机。当然我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作为一个他愿意寻求帮助，我说如果你不能够想出来的话，那大概就没办法了。我说我很难帮你，你得讲出来，你认为是为什么这样，我们才看看怎么。但我说最基本的是这样，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是一天毁掉的。婚姻生活的甜蜜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毁掉的。最近有朋友啊结婚，我很遗憾，其实我蛮熟的，我很想参加，不过我那天不能参加。我就给他们写了一个讯息啊，我只认识一方，另一方不认识。那我认识当然是叫我这一方。我说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跟你们的另一半说，你们两个人开始努力，每天很有意识的为对方做一件好事，当一下助手，当一下帮助，不必是大事，很轻松的，可以是倒一杯水，可以是帮他开个门，可以帮他处理一个难题，可以给点安慰，都可以。那每天有意识的做一次。各位在座的夫妻们，我相信你们知道这有多难。婚姻是要经营的，这个俗话，这个字我不喜欢讲，不过一般的婚姻专家都这么讲，对不对？婚姻要经营，家庭的确是我们要彼此照顾。如果我知道我的身份，天主给我的身份是我丈夫或我妻子的帮助者，每天帮助一点嘛。我跟各位分享过了，我们的信仰的麻烦跟任何事情是一样，我们只想学习不想练习，不练习是学不会的，很清楚的。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人，很多人不要孩子，不要结婚，社会上给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不同理由，好像都振振有词，但我看着每一个这些说法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见，没有从这些社会上的婚姻专家的解释当中看见他们提过神的旨意。也许我阅读的太少，接触的不够多啊。这些稀奇古怪的理论都是为我这个人好，而不是实践天主的旨意。如果我们人就这样把天主隔绝在外，那发生任何事真的都不用奇怪，真的都不用惊讶的。这是我说的，我前面回答了一个长辈的话啊。如果我们在思考里面的确是，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婚姻有些人过得非常好，感谢天主，那继续努力了。那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啊，真正对自己婚姻家庭生活非常满意的，每天这么兴致高昂的，感谢天主大概不多，我猜了，我这边的看到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该努力，是努力实践那一个婚姻的许诺。创世纪那句话啊，亚当把厄娃，男人把女人看成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那是盟约的表达，盟约。 盟约的毁坏就是尸块，就是死亡。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真正的在意这个盟约，我们注意到天主是如何维护他对我们的盟约，那耶稣就是一个清楚的说明嘛。我们都相信这个嘛，我们相信。所以在盟约的记号当中，不论这个外在的人，不论是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公婆等等的，有任何人要伤害这个家庭、伤害这个婚姻，但总得有一个人开始，要有一个人开始相信我们的信仰教导，相信耶稣是透过自己的死亡，他接受这一切苦难，他承担了一切的苦难，他要实现天父的旨意，他要成为人间一切人的助手。家里面需要这个人，需要这个角色，我们的家庭才有可能反转。我们不必是轰轰烈烈的，或整天怎么兴高采烈，不必。但我们真的是该每一个人去思考的是，我今天重新听见教会的教导，我希望我们就是练习在家庭婚姻的关系当中，在做任何的思考的时候，不要忘记天主想加入，不要把天主排除在外，不要让我们最深的爱我们的父亲就把我们被我们就单纯的隔绝在外，想帮我们都帮不上。我觉得这是关键啊，不只是婚姻，包括我们过奉献是不是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求天主帮今天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家庭生活是天主希望的，天主要的，他当然希望我们活在喜乐跟平安当中，他当然希望每一个人参与他创造的工程，跟他在爱当中创造人一样，那么在人间的爱当中继续创造人。我们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开始出现反转吧。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我也真的祝福各位每一个度婚姻生活的能够在这个天主的恩爱当中继续的成长，也帮助每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困难的人，从自己开始，自己愿意牺牲，自己愿意开始成为这一切恶终止的因素，把它终结掉，从自己开始。只有在有人肯终结恶的时候，善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基础可以发展下去的。求天主降福各位的家庭。